秦刚参与倒闸，全习近平同时处刑十将军。巴布亚新几内亚话未同中国安全对话，将谨慎对待一带一路。美国处分15名飞行员，以调查特谢拉泄密案。俄国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在监狱失踪。刘强东承认经营出问题，京东股价暴跌。男子卖海马浸药酒，2年后方知海马是塑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2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美国媒体 Political 爆出秦刚离世消息，引发两方面质疑。有评论认为美国媒体报道疑点重重。德国之声12月11号引用香港资深媒体人颜顺欧近日评论，他提到秦刚已死的报道疑点很多，其中他对间谍案的讲法有保留，原因是秦刚爬到中共国外交部长之位，已经处于政治生涯的极高点，还有机会升到最高点，要给他提供几大的物质诱因才足以令他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颜顺欧大胆猜测认为，如果秦刚确实被刺死，这样他可能涉及最严重的情节。在习近平全面掌权独裁后，最不可容忍的案一定是密谋推翻习近平的政治阴谋案。秦刚的处理如此严重，可能是卷入了针对习近平的政变阴谋。而政治评论员邓慧文认为，中国难有真正的秘密可言，尤其在涉及高官的死上是保不住密的，认为美国媒体的报道基础存疑。对于此事，时事评论员秦鹏向本台表示，中共黑箱作业，现在外界不同猜测都有可能。他比较认可 Political 讲的秦刚可能已经去世，但是被捉的原因我不太认可，那里讲的是因为向美国出卖了情报。秦鹏认为，从目前来看，秦刚事件更像是外交路线之争，背后是两大国际势力参与， 秦刚可能更认可和美国交往，坚持对美国扩大开放的路线，相对远离俄罗斯，而王毅更认可和俄罗斯交往，加强对抗，将战狼那一套发挥得更淋漓尽致，这个导致他们之间发生矛盾。加上秦刚上任之后拿低了王毅过去提拔的几个人，赵立坚等，这个令王毅和背后的俄罗斯很紧张，很可能会利用傅晓田事件用计陷害秦刚。而习近平在保党的基础上，其实两种路线都想要，既想要美国的贸易和技术，又想要和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进而替代美国，所以摇摆不定。在秦刚被对手捉住把柄之后，生了个美国私生子，这一点亦会让多疑的他会进一步搞逼公信那一套，导致秦刚死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秦鹏说，是不是直接卷入政变其实不重要，因为对中共独裁者来说，如果不是100%的忠诚，那就是有不臣之心，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嘛。对于中共官员，包括秦刚这种级别的官员来说，可怕的是习近平还经常摇摆不定，经常180度大转弯，所以伴君如伴虎，很危险。另一方面，在最近新闻刊点主持人李牧阳12月9号在节目中表示，根据他获得的爆料，秦刚在天津武警总医院被注射氰化钾死亡，傅晓田被关入了北京监狱。此外，消息人士还提到，和秦刚一同被处死的还有10名中共将官。李牧阳说，接到一位朋友聊天截图，内容显示秦刚可能在7月14号下午被处死了，据称是让秦刚自己选择死法，最终秦刚选择了用药了结，表现的症状是脑梗死亡。截图内容还显示，同时被处死的还有中共10名军队将领，目前凡是间谍罪都要处以极刑。消息来源还说，秦刚遭受了中共国安的严刑拷问，甚至用他和傅晓田的私生子作为要挟。有关消息引发外界对中南海内部状况的猜测。加拿大作家盛雪曾对本台表示，在20大之后，中共领导层变得更加封闭，原本还能够传出部分高层信息，现在有一些很大的事情，甚至连透露出来的一些消息都没有了，足以彰显习近平领导层的高压恐怖政策。而中国问题专家作者张家敦提到，秦刚事件的走向可以反映出中共正处于危机之中，部分原因是整个国家即将崩溃。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11号说，在上个星期和邻国澳洲签署安全协议后，该国没有和中共就安全问题进行会谈，就好像他今年和部长访问北京期间没有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是一样的。马拉佩强调，将和传统的安全合作伙伴一起寻求安全协议，并非中国。中共去年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邻国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这个增加了外国对中共发展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担忧。马佩拉说，由于其地理位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安全利益和其他太平洋岛国不同，该国希望和澳洲分担责任，协助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同时他承诺会谨慎对待来自中共的一带一路资金，防止出现没有明显投资回报的投资陷阱。澳洲洛伊研究所经济学家达扬特认为，近年来巴布亚新几内亚对中共贷款的态度很冷淡。他向法新社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认识到来自中国的贷款很难保证可持续性。美国空军11号公布声明，宣布对15名飞行员进行纪律处分，以调查飞行员特谢拉所在基地的严重泄密案。空军表示，包括15名军阶由上士到上校的军人已经被解职，并且将会受到非司法行政处罚。今年稍早时候，美国一级飞行员特谢拉被指控透过流行线上平台 Disco 向一小群人传播高度机密的资料，导致大量美国军方机密情报文件被外界获取。对此，特谢拉拒绝认罪， 目前正在等待审判日期。11号的军方调查说，他的情报单位成员上级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防范这个问题，其中他的直接上级意识到可疑活动，但是故意没有报告安全问题和事件的全部细节，原因是担心军方上级可能会反应过度。新报告指出，在2022年7月或8月左右，特谢拉被发现在绝密网站上查看情报内容，虽然他的主管已经获悉此事，但是该事件并未被记录下来。2022年9月，一名单位成员发现特谢拉再次查看情报项目，并且看到他在备忘录纸上书写信息。特谢拉被告知需要将其撕碎，但调查人员表示这个成员从未核实他在便利贴上写的内容或注意他是否被撕毁。调查中发现，该单位的领导层在检查所有下属人员的行为时不够警惕。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说，每一位飞行员都肩负着保护我们国家机密国防资讯的庄严职责，当有人出于任何原因违反这项神圣信任时，我们将根据美国法律和政策采取行动追究责任人。根据最新声明，受重大泄密问题影响，第102情报联队指挥官肖恩莱利上校受到行政处分，并被解除指挥权，其余有关官员亦受到处分。12月11号，被普京关押的俄国反对派政治领导人纳瓦尼传出在狱中失踪的消息。纳瓦尼的律师表示，他们已经和代理人失去了联系，据信他被关押在莫斯科以东大约150英里的一个流放地，目前下落不明。纳瓦尼的发言人阿尔米许说，目前为止47岁的纳瓦尼已经失踪6日，期间他的律师多次尝试造访两个可能的关押地点 IK6 或者 IK7， 不过律师被告知纳瓦尼并不在两地的任何一处。纳瓦尼拥有俄国和乌克兰的双重血统，作为俄国境内对普京最强力的批评者，纳瓦尼在俄国大选开始的几个月前传出失踪消息。之前由于揭露曝光普京执政污点，纳瓦尼曾经受到俄国安全局的洛维乔克神经毒剂袭击，他被俄国政府用欺诈等罪名判处11年半有期徒刑。在今年8月，在狱中的纳瓦尼又被俄国法院以创建极端主义社区、资助极端活动等罪名增加19年刑期，关押在最高级别的流放地。在俄国政府的判决下，纳瓦尼否认当局的一切指控。纳瓦尼的支持者指出，俄国逮捕和监禁他是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压制他对俄国总统普京的批评。就在纳瓦尼失踪几日前，普京宣布将会在明年3月的俄国选举中再次竞选总统，此举可能会令他至少保留权力到2030年。消息传出后，白宫表示对纳瓦尼失踪的报道深感关切。美国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空军一号上声明说，纳瓦尼应该立即被释放，他由一开始就不应该被监禁，我们将会同驻莫斯科大使馆合作，看看我们还可以查出多少信息。发言人阿尔米许在 X 平台上表示，纳瓦尼最近健康状况不佳，这个令人担忧。上个礼拜纳瓦尼在监房内病了，他感到头晕并且瞓了在地上，看守的工作人员立即跑过去将他扶到床上，并且帮他进行静脉注射。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考虑到他被剥夺了食物，被关在没有通风的惩罚监房入边，而且他的行走时间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看起来好像是饿晕了。按照原先计划，纳瓦尼定在11号透过视像连结出庭，但是俄国监狱当局声称由于监狱电力问题，他无法出席听证会。中国经济持续动荡，电商集团大佬陆续坐不住出面发声。第一财经12月11号报道说，中国电商巨头京东 CEO 刘强东近日发文道歉，承认自己经营管理不善，希望获得商家信任，强调不会躺平。声明做出之后，京东市值持续下滑。11号当日， 京东在纳斯达克缩水 3.21%， 到今年为止企业股价已经蒸发583亿美元，实现市值腰斩。据悉，在阿里创始人马云出面对外承认错误，叫出阿里会改之后，刘强东9号在公司内部网站回复员工，说出现这么多问题是自己管理不善，他非常自责。他说，无论如何我不会躺平，亦希望大家不会躺平，现在组织庞大，臃肿低效，改变起来确实需要时间。此言一出，外界就有大量猜测，认为京东是要开始裁员了。之前由于京东的市值快速缩水，10月13号，摩根士丹利等多家国际机构下调了京东的评级，该公司的市值现在低于电商公司拼多多，而拼多多公司目前和阿里公司市值仅相差80亿元，比得上电商行业老大哥。有阿里员工发出有关推文引发公司热议后，马云以合伙人的身份在公司内网回复，希望大家多提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创新的想法，我更坚持阿里会变，阿里会改。在这个之后，刘强东亦出面发言道歉，但引发巨大市场动荡。有网民在微博讨论说，看来大环境不好，市场需求下滑，竞争更激烈，猜测继中国房地产垮台之后，接下来轮到电商。近日广东肇庆一名男子购买海马自制药酒，花费两年时间饮完，但是在清理药酒药材的时候，竟然发现黑色的海马原来是塑料做的仿制品，觉得哭笑不得。据当事人黄先生表示，当初浸药酒的时候没有发现，为了购买海马，他专门托外省朋友购买，买的时候说一对公母是30几元，但是最后发现这些海马齿都齿不断，用火烧之后发出塑料味道。黄先生说，因为不是经常买，当时无法分辨真假，万幸的是喝了药酒之后觉得身体没有受到影响。消息引发不少热议，有中国网友感慨说，现在市面上什么都是假的，亦有评论说诈骗大国不意外，只能运气好好了，在中国路上随便吃都比这个危险。还有人士认为购买者亦要小心，买的时候价格就不合理，这样的价钱是真才怪。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